如果我今天开场直接告诉你，就是在当代人类学家的眼里，如果你拒绝相信灵魂附体的存在，那你简直就跟相信地球是平的一样滑稽。听到这个，你会作何感想？
这个开局确实非常具有冲击力。
没错，欢迎来到为你量身定制的这次知识潜水。今天我们要彻底打破你习以为常的科学滤镜。
其实刚我们习惯了用现代科学去解释一切的时候，遇到这种超自然现象，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产生排斥。我们今天深度探讨的核心是建立在克雷格吉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中神迹与驱魔的大量调查上的。
但我们要先跟听众说清楚，这绝不是一场神学辩论，对吧？我们不逼你选边站队。
对对对，完全不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带你直面全球数亿人正在经历的，却被西方理性社会长期屏蔽的所谓日常现实。
这就是我最期待的部分。你现在在听这个话题，可能会觉得我们在聊某种古老的童话，但我们要看的可是当代跨越国界的调查，还有医疗记录和大量目击者证词。
是的，而且为了真正触及这个话题的核心，我们必须先排除掉那些容易被解释为心理作用的案例。
就是那种比如头痛或者背痛突然好了，人们总能找到科学借口说这是安慰剂效应。
没错，所以我们就直接从最核的开始讲，我们来看看让停止呼吸的人复苏的案例。吉纳博士的调查里收录了一个发生在他妻子家族里的真实事件。
哦，还是他自己家里人的事啊？
对，在刚果有一位名叫安托瓦内的母亲，当地人尊称她为雅克夫人。她两岁的女儿特蕾莎在村里不幸被毒蛇咬伤了。当这位母亲赶到孩子身边时，特蕾莎已经完全停止了呼吸。
等一下，停一下。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受过基本医学常识教育的人，我听到这里的本能反应是，这会不会只是某种极其罕见的深度休克，或者是假死状态？
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
对吧？毕竟在没有医疗仪器的偏远村庄，当地人极其有可能是误判了。我们怎么证明这不是医学上的误诊？
任何严谨研究者首先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但在那个案例中，最关键的其实不是那一瞬间的状态，而是时间跨度。
时间跨度？
对，这位绝望的母亲把没有呼吸的孩子绑在背上，一路狂奔到了临近的村庄，去找一位名叫莫伊塞的传道人祈祷。从孩子停止呼吸到他们赶到邻村开始祈祷，中间足足过去了大约3个小时。
我的天，3个小时没有任何氧气输入大脑，这在医学上已经是绝对的脑死亡红线了吧？
确切地说，哪怕只有十几分钟的缺氧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脑上伤。但在那位传道人祈祷之后，颓瑞萨不仅恢复了心跳和呼吸，而且第二天就活蹦乱跳了。
哇，这太不可思议了。
最击碎现代医学认知的点在于，他没有留下哪怕一丝一毫的脑上伤。这个曾被认定死亡3个小时的女孩，后来长大了，去了喀麦隆读完神学院，现在已经回到了刚果从事传道工作。
好吧，我承认人体的极限有时候确实是个谜中之谜，但怀疑论者可能依然会死咬着身体机能的极端奇迹不放。
确实会有人这么说。
但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人体的自我修复还能勉强用科学去狡辩，那自然环境呢？你总不可能给一场暴雨施加安慰剂效应吧？
这就跨入了所谓的自然神迹领域了。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调查记录，1960年代的印尼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宗教复兴。当时有一位极其持怀疑态度的西方研究员叫库尔特·科赫，他原本是去打假的，结果他不仅采访到了大量交叉印证的目击者，他本人甚至在现场亲眼目睹了盲人瞬间复明，还有水在众人面前变成了酒。
亲眼目睹这种事儿，对一个西方学者的世界观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完全颠覆了。而且不仅是印尼，在改变天气这件事情上，各种历史记录里似乎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对抗。比如在中国，著名的传道人尼特生和他的团队曾在一个极度干旱的村庄传道。
这个我好像听说过，是跟当地的祭司发生了冲突，对吧？
对的， 当地的祭司非常嚣张地向他们挑衅，吹嘘说他们供奉的神明让当地的某个传统节日在过去的200年里从来没下过一滴雨。
哇，这就不仅是传教了，这简直是直接下了战书啊。
没错，面对这种挑衅，基督徒团队当众宣告今年的节日那天一定会下雨。你能想象村民当时的嘲笑声？
肯定觉得他们在胡说八道。
结果到节日当至，起初阳光明媚，大家都在吃早饭，突然之间天空变色，暴雨倾盆而下，祭司们惊慌失措，为了挽回面子立刻改口说搞错了日子，要求改期举行节日。
别告诉我基督徒们又预言了一次。
他们确实又宣告了一次改期的那一天也会下雨，结果那天不仅下起了倾盆大雨，引发的洪水甚至在街道上直接把那些祭司冲倒了，他们供奉的神像也在洪水中破碎。那一天之后，整个村子的人集体改变了信仰。
太夸张了。
无独有偶，1975年在尼日利亚，埃托布森博士的父亲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他当时正在一个村庄建房子，正值雨季，但屋顶还没建好。
哎呦，在雨季没有屋顶，那这房子里的结构基本就全毁了，村民们肯定又在看笑话。
是的，面对嘲笑，他极其绝望地向神祈求，要求在接下来的4天，也就是他盖好屋顶所需要的准确时间里，这个村子一滴雨都不要下。
这要求听起来就很离谱，然后呢？
接下来的画面极其超现实。在连续的4天里，村子周围所有的区域都在下倾盆大雨，唯独这个村子就像被一个无形的防护罩盖住了一样，连续4天滴雨未沾。4天一过，整个村子除了一个人之外，全部皈依了基督教。
好吧，让我们来盘一盘这个逻辑。听完这些，这就好比有人在打台球时，不仅提前大声宣告了要把球打进哪个洞，而且还连续2次打出那种需要反弹8次、完全违背物理法则的超长距离折射球。
这个比喻很贴切，
就是一次可以说是巧合，或者说那块云刚好飘过去，但这种极其精确的预言和自然环境的瞬间配合，我们该怎么用常规逻辑解释？
解释不了。这是为什么在研究这些现象时，我们必须理清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区别。
怎么说？
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可重复性，你需要实验室，需要对照组，但历史包括这些所谓的神迹，研究的是单一独特事件，你不可能为了做实验去把那个刚果小女孩再弄死复活一次。
确实，也不可能让尼日利亚那个村子再经历一次局部干旱。
所以面对历史事件，我们唯一能依赖的就是可靠的目击者证词。
这件事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既然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目击证词，为什么你我以及整个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西方世界，我们大脑的底层操作系统总是默认神迹绝对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这背后到底是谁在写代码啊？
这就要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一位重量级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休谟为现代西方排斥超自然现象奠定了十诫非文献基石。
休谟他的逻辑是什么？
他使用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实则极度狡猾的循环论证。首先，他定义神迹是对自然法则的违反，接着他断言自然法则是基于全人类一致经验得出的，绝对不可违反，所以神迹不可能发生。
听起来好像是个死胡同。那如果有人说自己看到了神迹呢？
那么休谟就会回答，因为神迹不可能发生，所以你这个目击者的证词必然是不可靠的，或者是虚假的。
哇，这简直就是个被人为操纵的赌场啊。
怎么说？
这就好比赌场老板定下规矩，说庄家永远不会输。如果你玩家不仅赢了，还拿到了一手同花顺，老板就会说，因为庄家永远不会输，所以你手里的同花顺一定是出老千伪造的，你的牌无效。
哈哈，没错。
就是用自己设定的绝对规则去否认所有能打破规则的证据，这简直是信息建房的鼻祖了。
你的比喻非常精准。休谟为了维持这个庄家必胜的逻辑闭环，甚至到了掩耳盗铃的地步。
举个例子，
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学奇迹，著名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的女儿眼部患有极其严重的化脓性感染，甚至已经散发出了恶臭，但在被医根称是耶稣经济冠冕上的刺触碰后，她的眼睛瞬间在众人面前完全痊愈。
这种事发生在显赫家族，应该会有完整的医疗记录吧？不会只是民间传说吧？
当然有，这件事直接惊动了法国王太后，她派出了最顶尖的御医亲自去检查，并留下了白纸黑字的无可辩驳的医疗记录证明。
那休谟是怎么面对这种铁证呢？
虚无本人完全知道这个案例，他也承认这个事件有体面的证人，有严谨的医疗记录，完全满足了他对完美证据的所有要求。但他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他在书里轻描淡写地写道，我们知道这不可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然后他就直接忽略了这个证据。
哇，这真是傲慢到了极点，为了保全自己的理论，直接把不符合理论的医学报告扔进垃圾桶。
这种傲慢并不仅仅停留在学术上，虚摸的这种所谓理性客观，其实带有极强的种族偏见和欧洲中心主义。他曾公开声称，只有白人文明才有伟大的发明。
就这让人很不适了。
更过分的是，当有人向他引荐当时牙买加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黑人诗人威廉姆斯时，虚摸竟然鄙视地说，那不过就像是一只只会学舌的鹦鹉。到了20世纪，神学家博尔特曼也延续了这种优越感。
他又说了什么？
博尔特曼有句名言，他说现代人不可能一边使用电报和电灯，一边还相信新约里那些关于神迹和灵魂的世界。
换句话说，在他们眼里，如果你相信超自然现象，那你就是未开化的，落后的。
完全正确。
但现实的数据狠狠地打了这种傲慢的脸。你现在正在听这期深度探讨，你可能会想，这些都只发生在落后的偏远地区，但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边远的亚文化现象，对吧？
完全不是。数据是极其震撼的。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跨国调查，仅仅在他们抽样调查的10个国家里，就有大约2亿5群派和灵恩派信徒声称自己亲眼目击过神圣医治。不仅如此，在这些国家里，还有39%的其他教派基督徒也声称目击过。
2亿。而且更让人震惊的是，即使在被认为最现代、最讲究理性的美国，2008年的皮尤调查也显示，有 34% 的美国人声称自己目击过或者亲身经历过超自然的医治。
是的，这可是1/3的美国人口啊。而且这种现象不仅跨越了地域，也跨越了宗教壁垒。
哦，非基督徒也有这种经历？
对。1981年在印度的清奈，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有10%的非基督徒表示，他们在被人奉耶稣的名祷告后，身体得到了痊愈。再看中国，2000年左右，有官方背景的教会内部曾做过估算。
中国的数据是怎样的？
在过去20年间，数百万的新增信徒中，有50%的人是因为经历了所谓的信仰医治而改变了信仰。在某些农村地区，这个比例甚至高达惊人的90%。
我的天！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大卫休谟那个全人类一致经验排除了神迹的论断，这就显得极其荒谬了。当世界上有数以亿计的人，无论在美洲、亚洲还是非洲，都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大喊这确实发生了的时候，
是的，
你凭什么坐在欧洲的象牙塔里，连调查都不调查，就把这几亿人直接开除出全人类经验的范畴，就因为他们不符合你那套学术精英的滤镜吗？
这是非常深刻的反思。但是谈超自然现象，我们不能只看它带来希望的那一面。
确实，硬币怎么有两面？
没错。如果说神迹和医治是这枚硬币发光的一面，那么这枚硬币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更加黑暗，且在全人类跨文化记录中普遍的令人发指的现象，那就是恶魔与灵魂附体。
这就呼应了我们节目一开场的那个震撼事实了。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人类学界，他们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在现代人类学界，这根本不是一个争议话题，而是一个共识。 早在1970年代的著名人类学家埃里卡·布尔金尼昂的研究就表明，全球高达 74% 的社会中都明确存在关于灵魂附体的信仰。
所以正如你开场提到的，今天的人类学家如果否认附体现象的存在，在同行眼里真的就跟相信地球是平的一样滑稽可笑。
没错，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常识的地位。
但我必须在这里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很多听众肯定会立刻想到精神病学诊断手册，就是那个 DSM-5， 这难道不就是精神分裂症或者是某种极端的癫痫发作吗？大脑的病变总能解释这些疯狂的举动吧。
这也是精神病学界最初的普遍看法，比如著名精神病学家斯科特·派克，他原本也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所有的附体都是深层的心理疾病。
然后呢，他遇到了什么？
在他多年的临床生涯中，他遇到了两个极其特殊的案例，这两个案例彻底打破了所有精神医学的边界。他终于不得不在学术上承认，除了用真正的恶魔实体来解释之外，现在精神病学对这两个案例完全无能为力。
我试图理解一下这种学术上的崩溃，精神病学家到底看到了什么，才能让他们放弃自己毕生所学的医学常识？到底什么是无法用心理疾病解释的极端症状？
首当其冲的是神经生理学层面的突变。在附体状态下，有些人的脑电波活动会呈现出完全非人类的异常模式。接着是声音和人格的剧烈转换。
就像电影里的那种双重人格。
远比那复杂。一位来自非洲曾经是传统驱魔师，后来转信基督教的穆加里指出，那种人格的切换不是心理学上的多重人格，而是一种外来实体的彻底侵占。
这种侵占具体表现是什么样的？
被附体者甚至会展现出对疼痛的绝对免疫，比如他们会主动跳入熊熊烈火中，或者用利器疯狂割伤自己，却毫无反应，仿佛感觉不到任何痛处。
但即便如此，心理问题依然只发生在一个人的躯体和大脑内部啊。如果仅仅是自残或者变声，医学或许还能勉强找到借口。
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其实是伴随着物理环境改变的案例。当超自然力量溢出人体，开始干涉外部物理世界时，那就彻底没法用心理学解释了。
这个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但在现实记录中真的有吗？
是的，有一位著名的基督教背景的学者回忆，他在牧师父亲的家中不仅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更是亲眼看着一条毛巾凭空悬浮在半空中，并且自己开始飞速旋转。
哇，这太离谱了。
而更具颠覆性的案例来自咨询学教授大卫·范盖尔德。当时他正试图治疗一个行为举止完全像野兽一样的16岁男孩。就在治疗过程中，挂在墙上的十字架突然掉落。
墙上的十字架掉落，这听起来有点吓人。
更恐怖的是，十字架上的金属钉子竟然在他们眼前不可思议地融化了。
等等，金属钉子融化了，这根本不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了，这是直接把物理学按在地上摩擦呀。
完全的认知瘫痪。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心理学专家坐在自己的诊室里，看着钉子融化。而就在那个瞬间，那个男孩用一种极其低沉，完全不属于16岁青少年的声音，冷笑着嘲讽他们。
他说了什么？
他嘲笑这些满头大汗的专家说，你们这群傻瓜，他没法说出耶稣是主那句话。
这真的就像是医生遇到一种 X 光根本拍不出来的外星病毒。即便你是受过最顶尖现代科学训练的专家，当你看到金属在你面前融化，你手里那本厚厚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在那一刻除了拿来垫桌脚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确实如此，并且被这些现象打破世界观的绝不仅仅是宗教人士。
还有谁？
人类学家伊蒂斯·特纳在赞比亚观察一场传统的非基督教仪式时，作为一个受过严格世俗学术训练的观察者，他亲眼看到了某种灰色的灵体物质从病人体内被排出。另外一位人类学家索隆·金布尔在爱尔兰做田野调查时，甚至亲手穿过了一个幽灵。
亲手穿过幽灵？
对，而且这个幽灵在此前已经被当地许多不同的人独立目击过。还有剑桥大学的学者大卫·因斯通布伦更是经历过极其诡异的感应。
什么感应？
他在医院查访时，仅仅是在心里默默为一个个看似陷入深度睡眠的病人祈祷，那个病人居然瞬间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吼，别管他，他是我的。
连声音都没出，对方就精准拦截到了这种精神层面的信号。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啊，既然这些精神力量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显然带有极强的恶意，那世界各地的当地人到底是如何应对的？这绝不仅仅是观察，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吧？
没错，这就进入了全球各地都在频繁上演的权力交锋。在许多文化中，超自然力量的碰撞本质上是一场哪边神明力量更大的角逐。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权力交锋的例子？
基纳博士的姐夫，刚果布拉柴维尔大学的化学教授马松加曾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血咒事件。他教的逐日学里有三个男孩被一个承诺能给他们带来荣华富贵的巫师取了血。
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结果大男孩当晚梦见被那人刺伤，紧接着就离奇死亡。没过多久，二做了完全相同的梦，也跟着死了。当老三开始做同样的梦并病倒时，所有人都知道死神来了。
那他们怎么办？
最后是马松加教授带领大家进行了连续九天的禁食祷告，才勉强在悬崖边上把这个男孩抢救回来，他至今依然健在。
这种黑暗力量的针对性简直令人窒息。听说连基纳博士自己作为撰写这些记录的西方学者，也差点在这场权力交锋中遭遇物理意义上的意外。
是的，他在研究期间连续两天感受到了极其强烈的所谓属灵攻击。到了第三天，他和妻子儿子在户外一棵三层楼高的巨树下散步。就在他们刚刚迈步离开树底的一刹那，那棵巨树从底部毫无征兆地彻底开裂倒塌。
我的天，砸到了吗？
巨大的树干重重砸在他们哪怕晚走一秒就会站立的位置。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是，远在刚果的嫂子对这起意外完全不知情，但是在同一时间，她在祷告中看到有邪灵正试图扭断一棵树。
这些故事真的一个比一个让人后背发凉，这也让我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南非的物业脚步声的故事。
嗯，那是拉格万博士祖父的亲身经历，有人向他祖父下达了死亡预告，说午夜会派邪灵来造访。
当简是恐怖片的情节。
全家人严阵以待，紧闭门窗，开始彻夜祈祷。到了晚上11:45，房子外围突然传来了巨大沉重的脚步声，并且一直持续了整整20分钟，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巨兽在寻找突破口。
然后呢？
到了第二天，那个施咒的巫师竟然亲自跑来承认，他派出的灵进不去那栋房子，因为祖父信奉的神拥有更强大的护盾。
当我们把这些全球各地的生死交锋和今天的核心背景，也就是马太福音放在一起看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你是说耶稣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
没错，面对这些黑暗力量，耶稣的做法和当时的驱魔人完全不同。他不需要用什么发臭的树根去熏走恶魔，也不需要念诵几万字的魔法咒语，他通常只用一句话就能完成驱魔。
这展示的是一种高维度的绝对的权力碾压。在马太福音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耶稣把巫鬼从人身上赶出来，让他们进入了旁边的猪群里，结果整群猪发了疯，冲进海里淹死了。
既然提到这里，我必须顺带提一下基纳博士跟学生开的那个略带地狱色彩的玩笑。他说这其实就是那个魔鬼火腿英文谐音梗的由来。
哈哈，是的。
好的，虽然是个玩笑，但在这么沉重的话题里算是一个让人稍微喘口气的缓冲。不过笑话归笑话，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宁可损失掉一整群价值连城的猪，也要去拯救一个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的边缘人。这传递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价值观，
那就是人的价值绝对高于财产。
对，
你抓住了这个神迹背后最核心的社会学意义。如果我们把今天所有的故事，无论是刚果的死而复生，尼日利亚的干旱，还是融化的钉子，统统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规律。
什么规律？
为什么这些极其戏剧性的神迹和权力交锋，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所谓的开荒布道地区，或者是那些充满苦难、刚刚接触基督教的边缘地带？
对呀，为什么？
基纳博士的分析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视角，因为他们是天国的浴场。
浴场？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就像是去餐厅吃饭前的一点开胃菜，或者是电影上映前的预告片。
电影预告片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神迹本身从来都不是最终目的，现实的医治也只是暂时的，因为人的肉体最终都会走向死亡。这些神迹呢，在本质上是引起人们注意的标志，
也就是一种信号。
没错，当一个绝望的村庄看到死人复活，或者看到欺压他们的邪灵被一句话驱逐时，这就像是在漫长黑夜里打向天宫的一发极其耀眼的信号弹。他在向这个充满疾病、压迫和死亡的残酷世界宣告，现有的物理法则和苦难秩序并不是绝对的，一个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的新世界正在强势介入。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博人眼球的魔法表演，而是一种打破现有残酷现实的救援信号。
非常准确。
好吧，这信息量确实有点大，让我们稍微深呼吸，整理一下思绪。非常感谢你的深度剖析，在这场知识潜水中，我们和你一起跨越了刚果的丛林和尼日利亚的暴雨。
是的，
我们拆穿了大卫修摩那套带着种族偏见宛如赌场老板般的循环逻辑闭环，我们直面了皮尤调查中那涉及2亿多人的庞大证词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那些让顶尖精神病学家当场死机，让人类学家哑口言无缘的超自然瞬间。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今天探讨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向你推销某种宗教教条，我们的初衷是展示一个极其广阔且被世界上大部分人所体验的真实世界观，
而这个世界观恰恰被西方启蒙运动那层厚厚的理性滤镜长期屏蔽了。
没错，
回到我们开场提到的那个事实，当人类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灵魂附体是普遍存在的现实时，如果我们依然捂着耳朵拒绝听听，那我们才是真正被困在茧房里的人。
确实如此，这就引发了一个令人极度不安却又无比重要的思考，也是我今天想留给你慢慢咀嚼的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所谓现代西方的理性滤镜，让我们对全球数亿人的真实体验视而不见，傲慢地将他们归为未开化的迷信。那么除了超自然现象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套根深蒂固的西方视角还让我们盲目排斥了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如果在地球另一端，占据全球多数人口的他们，在关于灵界的认知上是对的。
如果那张看不见的网络真的存在。
对，如果那张超越物质维度的网络真的存在，并且一直在运作，那么在处理我们自身的心理健康，维系我们的社区纽带，甚至是寻找生命最深层的意义上，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用最残缺的工具，错过了他们已早已掌握的核心真相？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带着这个疑问，去重新审视你周围那个看似被科学完全解释、黑白分明的世界吧。也许，当你放下偏见，你会发现，在日常的表象之下，藏着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狂野、更深邃的宇宙。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知识潜水，我们下次再见。